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号礼拜五早上8点30分，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好，先来跟各位聚焦一下消息哦，明天就是我们的听友会了，在明天晚上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啊，有参加我们这个会员频道系统的这个会员们啊，就可以直接啊上网直接来做收看。那么呢，你也可以直接点到这个我们的视频里面啊，在聊天室里面直接跟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哦。那我们尽可能的在当下大家有提问的时候，直接来跟各位做一些梳理，来做一些交流哦。那有些提问可能没办法完全的回答到，那么如果你真的很想问，你也可以先私讯我们的这个粉专啊，想要了解一下明天你想特别去聊到哪一块的一个提问，但是还是得知道，因为问题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没办法一一回答。我们针对大方向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所以这个报名时间有限。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只要在明天晚上8点钟之前注册网站来做报名，都可以来进行收听，而且有效的收听时间是7天，也就是说到下礼拜六之前都可以重复来进行收听。那么如果你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已经过了7月3号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如果你想要收听的话，直接参加我们年订阅制会比较划算。为什么？因为你每晚一天报名哦，你的收听时间一样就是6天、5天、4天、3天，慢慢的减少啊。所以，参加年订阅制从如果你喜欢，你曾经参加过我们听友会的话，是比较划算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你要钱花在刀口上，先听听我们的听友会讲的怎么样啊，再来决定是否要报名也 OK， 好不好？先提醒一下各位哦，所以明天晚上见啦。好，那我们今天一样聚焦一下美国股市盘后的一个消息哦。其实在礼拜四最大的一个消息是来自于 OPEC 这个决定要将原油的产量决议会议延后到礼拜五之后也就是今天之后这导致了原本市场认为这一次这个石油出口国组织本来可以在这一次达成一定程度的增产协议因为过去这个大宗资产的一个崩跌之所以油价完全没受到影响，而且这个看回不回的一路向上第一个跟伊朗核协议谈判的一个延后有关，第二个就是 OPEC 持续进行减产的措施没有改变的缘故所以现在原油价格之所以可以创历史新高跟供给面的问题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需求当然在复苏，但是供给并没有因为需求而瞬间的进行扩张所以导致了原油价格持续的推升昨天美国股市能源股的涨势那标普500指数昨天微涨了 0.52% 连续6个交易日，从上周五一直到今天这个连续的6个交易日都创了历史新高。当然每天就爬一点爬一点但是台积电 ADR 昨天小跌了 1.5% 费半中长指数是收黑的啦。那当然我们直接先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盘势走势来推估一下本周的美国股市状况今天我们会针对整个美股下半年的趋势从一份外资报告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下半年的走势大概会怎么走，那么也会这个及时的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台北股市以及通膨概念股在下半年的涨势为何我们先看道琼指数本身的走势仍然站稳季线、月线、5日均线多头这个量能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要挑战的就是五月中旬的一个高点，当时有极大的一个这个上影线极大的卖压进行承压目前来看的话要突破也只是时间的事情而已那么如果是以标普500指数来看的话，看到过去几天每天都是小涨一点小涨一点，每天都在创新高，这种多方格局是最为漂亮的，上方没有压力所以不知道会冲到哪里去。纳指也一样，纳指本身这一轮的弹幅它的弹幅比标普500指数还要更加的明显当然它当时在五月中旬杀的也稍微重了一点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几乎也是看回不回，沿着五日线持续的向上攻坚费半昨天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卖压，已经跌破了五日线。但是从纳指的角度来看本身科技股在这一波的动能还是比较强劲一点点的 所以可能啊，只是稍微进行小回档、小拉回之后啊，持续向上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一点点呢、就是美国股市啊，在本周最新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一样，我们在过去几次啊，比如说五月中旬啊，比如说三月中旬，我们进行建仓的位阶啊，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只买不卖啊，所以你也不用去预设高点在哪里要把它卖掉了。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做美股价差的，那你的确可以考虑啊，用贪婪指数、用乖离率来选择你进行出场的一个条件。但对我来讲哦，就让获利自由奔跑即可啊。那你也不要太过的乐观，为什么？到时候牛市这个熊市一杀下来，也会杀得很重啊。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长期资产配置的一环就可以了。那昨天有网友特别来询问我说，想请问我买股票的时候挂单是怎么挂啊？是直接这个市价单啊就出去了，还是说会挂限价单啊，会挂低几个 tick， 然后是早盘挂还是收盘的时候挂呢？其实我是这样啦，我以前我做台股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做的景气投资啊，通常都是看收盘嘛啊，就是收盘差不多啊，那是这样啊，那今天有达到这个要买进的点位啊，那就持续的买，通常都是尾盘低挂个两个 tick 到三个 tick， 如果以台北股市的话，大概是12点之后才挂啊，那挂。有成交就成交，没成交也算了。为什么？景气投资啊，不差一天的投资时间啊，你今天买也可以，明天买也可以。真的开始中期回档修正发生的时候就比如说去年这个三月份，比如说2018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早买一天，晚买一天，其实没差得了太多基本上那一个月都可以让你买是吧？所以这个当时我的做法都是在尾盘的时候挂低两个 tick 到三个 tick 左右，但有时候啦，像我现在是很早起，所以有时候我现在这个早上起来可以挂美股，可以挂得到，就美国股市我想要做挂限价单的话，但有时候真的很想睡，怎么办呢？很想睡哦，隔天早上也大概知道自己爬不起来啊，我就会直接晚上嘛，美股开盘嘛，就直接挂啊，那通常呢也是挂限价单啊，有买到就有买到，没买到算了，但是我从来不挂市价单，为什么？这可能是个性使然就是我宁愿没买到，我也不想买贵虽然它只是一天的这个价差，但是我还是无法克服这一段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用市价单买过任何股票，就表示我从来都没有冲动成交过至少在这几年前几年不敢说，但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急着想要成交过，从来没有一天台股跌好多，我忍不住我要买，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没买到就没买到，没买到明天买，明天涨回来，那这一波肯定就不是大修正嘛，所以这是一种投资哲学了那小编常常跟我讲说我算是他见到第一个赚的钱稍微比较多还这么抠的人比如有一次这个点完那个 Uber E 然后小编用手机点那个 Uber E 嘛，然后小编拿着手机他想要给那个外送员小费，你知道吗？我说干嘛要给外送员小费，他自己不是已经有赚到外送费了吗？对，所以我很好奇，观众朋友，你们留个言好不好？你们点 Uber E， 你们点 Foodpanda 会给小费吗？所以我觉得不是我抠的问题就是挂限价单也是我从来不挂市价单，就觉得它股价短期来看本来就会有一些波动，很容易就不小心买到，你干嘛要挂限价单马上成交呢？急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像我有时候去停车嘛，停车不是有那个缴费机吗？缴费机你不是有时候投完币，然后它的那个底下的发票就会出来，对不对？有很多人他是不拿那个发票的，所以底下就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发票那像我有时候去金站停车嘛，看到很多发票就顺手就拿回家兑嘛，你觉得这样很过分吗？这样还好吧，对不对小兵就看不惯我做这种事情他觉得好像我在捡破烂一样，你知道吗？发票兑了还是可以这个拿到一些小钱这种幸福感比赚到投资的钱还快乐，对不对好了，这个提供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的礼拜五，我们会请小编呢把这个礼拜几个问题给丢上来给我来做观察来回应好，我们先看小编这个丢的第一个问题想请问浩哥，我是女生，一碰到感情就会失去理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陷入不健康的关系，导致自己受伤，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靠！我们发现我小编开始喜欢闹我了就喜欢丢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回答这个跟刚才我们聊的一样就你在市场上买入股票通常是用这个市价单直接成交就表示你急着想要交到男朋友，对不对 但是啊、哦、因为这个叫做 market order、哦、就市价单及时成交，马上要找到最好的男朋友、哦、这个时候通常你感情就会失去理智、哦、那如果呢你在交男朋友的时候、哦、采用的是限价单、哦、就是说你已经设好一个坎了，他符不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再跟他继续下去、哦、所以我觉得啦，谈恋爱是这样子，不急着成交、啊、多交一点正常朋友，多谈恋爱、啊、不要急于谈婚论嫁，好不好 ？OK， 好，不要回答问题了，我马上来聊一下这个正经的啊，正经的啊，美国股市的一个状态哦。好，礼拜四这个美国股市下半局的这个下半年的开局还算是非常乐观啊，三大指数表现的还不错啊，只有费半微微的这个小跌嘛。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概念哦，是关于传产股在下半年能不能哦。再如上半年飙得如此之猛、哦、我们知道自从五月底六月中、哦、联准会开始释放提前升息的讯息之后、啊、一度飙升的通膨、哦、突然降温、哦、所以可以看到、啊、这张图表示美国五年期以及十年期盈亏平均通膨率、哦、你可以看到、哦、在六月中旬、哦、开始进行高度的一个回落，有没有可能见顶、哦、观众朋友知道一旦见顶就代表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正在下滑哦，你对通膨的预期在下滑，就会进而影响到大宗资产的价格，其实已经影响了，也会影响到传产股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涨幅哦。所以其实这张图表哦，表明的是投资人其实已经认为了，通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并不会保持这么高的一个高水位，它可能涨的价格不会那么轻易的跌回去，可是它要稳定的持续再增长上去，感觉有一点难度哦，所以哦，这张图表其实隐含着一件事情哦，就是说通膨的行情是不是暂告结束了呢？这个问题我们在明天的听友会啊，会从原物料周期和生产力周期、啊、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就说这一波的通膨行情到底会走多久呢？到底会走多久呢？待会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我们先看一下哦，这个最近 LPR Research 哦。出了一篇报告，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啊。这篇报告啊，讲的是2021年的旅程已经走了一半。那对于美股投资者来讲哦、啊，这过去六个月啊，无疑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啊。那当然哦、啊，从这个上半年的经验以及下半年啊，第三季、第四季，然后分割每个月份来看，正常来讲哦、啊。面临的一个情况，它的历史惯性、季节性的惯性为何呢？好，直接先下个结论哦。LPL Research 哦，在研究报告当中指出哦，就是当我们经过了六月，结束了六月之后，重要的是要记住，历史上第三季哦，通常是美股当中一年当中最糟糕的季度啊，这跟台股。台北股市比较不一样，台北股市第三季是旺季啊，电子旺季啊，出口旺季啊，第三季通常表现的不错，对不对？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历史上的第三季度啊，往往是美国股市啊表现最差劲的一周哦，啊，这个平均涨幅大概 0.7% 而已哦。当然哦，好消息是什么？正常来讲，第三季哦，你把基期压得这么低哦，第四季表现就特别好了，因为第三季太烂了嘛，啊，所以第三季。从历史惯性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先蹲后跳的一个局势哦。但是哦，第三季虽然美股往往表现不佳，你可以看到 July 七月份的美股哦，它相较是一个强势的月份哦。所以你真正要担心的是什么？八月份和九月份啊，走跌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哦。尤其啊，是在美国七月四号独立纪念日假期的。这几天里面、哦、美股、啊、似乎会提前因为这个节日而庆祝、啊、所以在这两天、啊、因为 美国下礼拜就要休假了嘛，这两天、啊、你就发现美国股市好像表现的还不错、哦、都在为它的国庆节做庆祝、哦、那最后一张图要显示的是、哦、LPL 认为、哦、一年中前半段的良好表现、哦、往往暗示着全年的表现不会太差，因为就算下半年稍微跌回来了、哦、那上半年已经涨很多了，从全年涨幅来看可能表现的还是不错、哦、上半年的标普500指数的上涨幅度、哦、是 12.5%、哦、那么下半年的表现、哦、正常来讲、哦、 从历史回推也比平常年份会比较强劲，平均涨幅下半年是比上半年多 7.1%、所以这个数字通常是年份的两倍、所以那当然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美国第四季这个耶诞假期、圣诞假期、到时候所进行的一个带货潮了、所以观众朋友看完这几张图表，你觉得讲的有道理吗？讲得到你吗？有时候我觉得很好奇、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做投资、要尊重规律，尊重周期，不要尊重判断、刚才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周期，对吧、只是说这种周期、它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叫做序列分析效用误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假设、浩哥每天呢、只要有稍微抓个头发、收视率就特别的好、没抓头发呢，收视率呢就比较来得差、就比较没有人看我们直播、这是不是代表着有抓头发跟收视率呈现正相关呢？通常来讲的话，你从过去回测来看就会以为是这样子，而且每一次真的有抓头发，每一次的这个收视率都表现得不错啊。那真实它的误区在哪里呢？就是每一次有抓头发通常隐含着浩哥今天的心情好，而且呢这个做事情呢非常的有节奏、有时间、时间都已经规划好了，可以很准时的坐在这边跟大家娓娓道来、他的财经见解、那没抓头发其实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是他没有时间，他很赶，他 早上来赶不及赶着出门嘛。所以你会发现、抓头发根本不是重点、纯粹取决于他今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他精神状态好就会抓头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种周期性年份的回推、其实、也是听听就好啊、他如果无法可以给你一个很直接那种逻辑性概念的套用的话、如果没办法这样子给你的话，通常这种数据我是建议参考啦，就是说、每一个五穷六绝七上吊，对不对、对不对？你台股今年哪来五穷六绝、好了，五有一点穷啦，那六肯定不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或者你觉得有道理吗？不然观众朋友讲一下好不好、我想好奇一下大家觉得、今年第三季修正的可能机会大吗？你认为说今年台北股市还是一个大牛年吗？还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波回档？看看大家的一个想法好不好？好，我们再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哦。好，这个林林菜说，想请问浩哥，为什么你在这个组合当中会保有这么多的一个现金呢？除了生活所需，保留现金好像是没意义的。而且你说股市好像会修正，但是股市为什么一定会下跌呢？长远来看，股市下跌的几率几乎是零啊。从超长期来看，股市明明就是上涨啦，那不是就应该有钱就要投吗？为什么要等待股市回档的时候呢？那第二点，真的到股市下跌了，你拿现金买入之后，不就是没有现金了吗？那你到时候如果继续跌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哦。我想跟各位讲的，首先哦，我们并不是买整个股市，整个股市上的上涨啊，也许跟你的自己的部位的持股啊，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人是主动投资型的，我知道看我们节目，很多人他并不是百分之百以 ETF 作为持股的标的、他可能是一个配息存股者、他也有可能是一个、一些比较成长股、强势股的一个组合者。那当然，有些人是属于价值股的组合哦，所以每个人投资的这个持股本来就不太一样。那第二点呢、事实上哦，我要讲的事情是哦。你刚才所讲的就是标准的指数型投资嘛，有钱就投，有钱就投，有钱就投哦。但是哦，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就是你这样的报酬啊，就算定期定额，顶多也不过就是跟大盘一样的报酬，更不用讲了。你这样子持续的定投，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正常来讲，你能够投入的资金，因为本业收入在扩大嘛，相对会越来越多啊。那但是哦，如果你是呈现这种定投逻辑，就是每个月就是给两万三万两万三万，你就想要这样子一直投哦，那景气好的时候你赚的比较多嘛，你可能投的稍微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景气一不好，一进入到熊市哦，你一样可以投，你一样有钱嘛，每个月还是有收入，还没失业嘛，但是你一样只能投个两万三万，那这个时候你的成本呢就瞬间变很高。那你就能不能熬过那段期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始终认为啊，留在这种位阶哦，留现金是很有意义和作用的、但是你说下跌的时候哦， 啊，反正都会补满仓，所以不用管啦。不管怎么样，跌到哪里你都没钱。我认为不是这样子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对下跌有一套纪律，知道跌到哪一个幅度该投入多少的资金哦。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巴菲特他留有现金的主要原因哦，是怕保险公司可能出现大额的给付。因为巴菲特的资金都是保险公司来的嘛，那我觉得不是哦。第一个，他持有现金就是要承认自己有可能是无知的，给自己留一点容错空间哦。第二点哦，是给黑天鹅，比如说去年没有人相信可以股灾可以拉到30%、40%跌那么重的啦，给黑天鹅留出一点空间哦。如果你等待的机会哦，我认为是这样子啊。我们宁愿错过一点点啊，这一种风险过高，有可能造成你的巨额亏损哦，也不要让自己买在这么高的一个成本价，然后跌下来哦。啊，最难过的不是你错过了可以投入资金的时机，最难过的是你明明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入市，但是你没有钱。好，这个是最难过的，至少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好不好？提供给各位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投资组合哦，这个自己做搭配都可以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常推广景气投资，推广 ETF 投资哦，那是属于比较资金量比较少的人建议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样子可以把你个股成本完全的分散掉嘛。但是你有自己的投资组合，其实都是 OK 的，完全不用跟着我照做啊。很多人看了这个我们网站订阅制的会员之后，我会想要跟着浩哥完全的照做啊。我先说。这个跟着我做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哦，这个风险就是你有可能啊，因为周期的波动不大而丧失投入资金的机会，或者这个泡沫的惯性已经改变之后你就找不到时机点投入。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可能股市一辈子都高基期？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它只是在高基期做微幅的震荡，现在有可能本益比台北股市永远都是20倍以上，好，再也不会到20倍以下，也是有可能的，它的风险始终都会存在。好，所以我觉得做一点资产配置的分配，好，有一些是高股息，好，有一些成长股，有一些价值股，这样子组合表现得不错，好，但是你也不要组合得太奇怪，好，不要比如说现在持有大量的大宗资产商品就会有一点问题了，因为其实大宗资产商品并不符合目前长期的投资策略，它只符合复苏年的一个投资策略哦。最近不是那个是达美乐还是披萨哈，它好像出了一个披萨嘛，叫做什么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那这能吃吗？对不对？就是这种投资组合就很奇怪哦，所以你不要组一些很奇怪的投资组合啊，那根本没人吃，你根本吃不下去的，对不对？好了，不管了啊，重点就是啊，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哦，非常的有疑虑哦，你可以听听看我的见解，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听友会了嘛，明天晚上8点哦，啊，各位要报名还来得及啊，来听一下我对于整个市场周期的见解，为什么我认为啊，现在在未来几年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高，发生中期回档的可能性很高啊，为什么现在并不是投入大宗资产最好的时机，我们在明天晚上，都会一一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那当然，如果你看这支影片哦，已经是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之后啊，那基本上呢，我就建议你不要报名听友会了啊，你直接参加我们年订阅制哦，才可以做一个比较长天期的收看哦，要不然因为听友会的有效观赏期限只有7天啊，到下礼拜六就结束了啊，这个要提醒各位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哦，的一个变化好了，台北股市哦，在昨天哦。是承受了相当大的一个卖压了，盘中虽然还是创了新高了，但是钢铁和航运股昨天是上冲下行，指数震荡接近200多点啊，中场是翻黑，小挫了41.5点，这个 0.23% 收在17713点呢，终止了连续2天的收盘新高哦，昨天成交量很大哦。哦，昨天成交量回来6000亿了哦，非常大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量能指标啊。那昨天的资金哦，还是主要在航运股身上啊做流转了、啊。长荣收涨了8%啊，阳明也收涨了7.4%，万海也收涨了4.7%哦，在全指股当中表现的还是最为强势。那包括货运，像是台华啦啊、捷讯啊，其实表现的也很不错了。不过昨天钢铁股啊。 普遍来看的话，其实是开高走低哦。哦，中钢收跌 1.3%、哦、像是唐龙啊几乎打到跌停嘛。松和和建昌哦，就钢铁股哦，也跌很凶哦，跌个7-8%也有哦。那当然哦，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对于目前的原物料行情哦，要怎么来做观察？一样哦，我们从这张图表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这张图表是 IHS 哦，全球这种电子产品的一个包括这个出口以及进口价的一个指数哦。你可以看到哦，其实不只是我们讲的钢铁价格哦，全球的制成品的价格也开始出现大幅的变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哦，目前呢、这个 input 输入性的一个价格是高速的一个上升，但是啊，产出价格却跟不上，这说明什么事情呢、这说明呢，现在的全球的制造商啊，跟中国大陆一样，都面临到一个生产成本无限高，但是消费意愿无限低的一个情况正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说这一波的通膨啊，那个结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从台北股市，你看到这张图表啊，是东亚啊三大经济体啊，不能讲三大经济体啦，这个三大，这个也不能讲东南亚，有东北亚，有东亚，有东南亚，好不好？包括南韩、台湾以及越南哦，本身的一个生产状况来看哦，台湾的基本面在今年呢、其实从去年以来表现都是极为优秀的哦。所以从台湾基本面啊、这些电子股、科技股来看的话，我相较起来认为哦，虽然近期比较弱势哦，但未来哦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哦。那有观众朋友问我说，上次在那个趋势低于20的时候啊，买到了啊，买到了一些这个包括0050的部位啊，或者一些他所关注的一些重要全职股的一个部位哦。那目前呢，0050虽然不能讲0050啊，加权指数虽然在高档啊有一些滑落的一个迹象啊，但是趋势还在91哦，趋势还在91哦，代表着还是很有可能呈现高档动。台北股市这一波的小牛啊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啊，照我来看是这样子的啊，就算你照着指标做，美国股市涨成这样，你怕它跌到哪里去是吧？好，当然这是属于一个短期的分析啊，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的。你们说啊，你持有现金好久了浩哥啊，我们就是要等啊，就是要等。上一次五月份、本来以为终于等到了、结果跌个15%就结束了，投资资金稍微多，但是也不到巨量、所以我们仍然期待一个、符合我们建仓的位阶，等不到算了，这、就是我们承担的风险。所以你承担的风险是什么？赚不到、那你没承担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就是被套在高点的一个风险嘛，提供给各位。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OK 很多人说猪血包披萨超多人买的，超难买到，是真的吗？观众真的有人吃吗？好，我们改天来开箱好了，我们改天来开箱猪血糕、皮蛋、香菜披萨，听起来名字就好恐怖哦。爱发菜说，李嘉诚说，如果小编帮我拿了一张发票，我会给他100块，因为这件事情很有价值啊、我觉得拿发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储存在悠游卡、或者电子支付这么方便、其实也不一定要拿，对不对？回家稍微扫个码就可以兑了，对不对？这样子真的有很抠吗？真的有很抠吗？Leo Zero 说，小编是男的吗？这个之前有参加过我们实体场听友会的，都有看过小编拿着麦克风，对穿着那个黑色套装那个好，不讲哈。这个 Nino Ku 说，我自己的发票或拿到别人的发票，我都会捐给创世基金会。做善事，有钱就要多布施，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捐给我啊，那我再帮你对这样子啊。那至于有没有捐啊，我来决定啊。OK， 这个轩朗令说，浩哥，请问台股的电子族群为何迟迟无法接棒？哎，你这种资金的轮动哪有什么理由的，对不对？我问你啦，谁能够想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今年航运股可以涨翻天，涨个十几倍？没有人。外面你回去看一月份所有的财经节目，没有人，就算有人讲，他也不会跟你讲翻十几倍了，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掌握资金轮动，你只能掌握它的这个波动性，永远都会在，就如周期投资一样。我完全无法告诉你第三季一定金融海啸，但是我告诉你迟早会有，对吧？我没法告诉你第三季一定中期回档，但是我告诉你迟早会有，对吧？我们要找的就是迟早会有的那一刻，把资金给投入。即可长期投资就是一个贪小便宜 啊，捡便宜的概念，就跟我的个人的性格很像啊，所以我们这标准的左侧交易者、哦、就是你也不管什么什么站回季线啊，不管什么这个量能回稳啊，不管什么这个 KD 啊，这个黄金交叉向上，你都不管啊，这我从来不管这些指标的，哎，反正够便宜就买啊，这反正都是通常都是在左侧在下跌的过程，我们才会决定要买啊。那至于右侧什么时候反弹什么的啊，那个很少在讨论啊，为什么被骗过很多次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OK。哦 ，May Run 你说会，外送员很辛苦的，气候还会要更多哦，真的、哦，你们都会给哦。对不起，是我太抠了，我跟大家道歉，我跟大家道歉啊、哦。下次我会给一些的。其实外送员真的很辛苦啦，对不对？很多这个年轻人哦，昨天讲的那个内卷嘛，啊，这个不是是前天讲的、哦、内卷哦，啊，觉得这个生活很辛苦，对不对啊、哦？然后刚毕业又是遇到疫情，找不到工作，去当外送员，哎，结果赚的还不错多。外送员普遍可以赚四五万哦，跑单跑的努力一点点的话。不过日晒雨淋是很辛苦啊，太阳那么大，对不对？好了，早上九点钟了，我们就不废话多说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明天晚上八点钟的听友会再相见啦。啊，那如果你看这一集的时间已经过了啊，听友会的时间，建议你直接参加我们年订阅制来进行回放收看，以及里面会有我的资产公开部位的一个组合，以及专题影片和宏观的专业报告提供给各位的啦，我们就明天晚上见了，拜拜。